那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在信主没多久的时候，当时在我周围的，我在做学生的时候信主的，周围的很多的同学他们都不信主，他们就很奇怪，他说：“你为什么信主啊？那你信主以后，你的基督徒是基督徒生活意味着什么？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怎么过你基督徒的生活？”我就说，那基督徒的生活的原则不就都在圣经里面吗？就大家读圣经就好了，就知道基督徒应该怎么过生活了。那他说，那圣经那么厚啊，我读完以后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总结归纳，怎么样来指导我的人生。这其实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没有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个就像一个 one stop shop，就是看了那几节经文，我就知道应该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了。这给我很多的思考。后来我发现其实是有的，虽然不能说是一个 one stop shop，不能说是我就在那里就找到了基督徒生活的全部的教导啊，不是这样。你要了解全备的基督徒的生活，还是要把圣经给通读，而且读透、读细、读透，才能够了解神对我们的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期盼，还有他的旨意所在。但是呢，确实是有一些经文呢，它是很高度的概括了基督徒的生活的模式，也把很多圣经其他的教导都连接起来，让我们能够很好、很快的能够掌握基督徒生活模式的概要。那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段这样的经文，所以今天讲到的题目就叫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提多书第二章11到15节，这里讲到了基督徒的生活的形态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先读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提多书第二章11到15节，一起来。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那这段经文怎么样？高度的概括了基督徒的生活模式呢？那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分享。但开始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来到这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充满我们，滋润我们，浇灌我们，让我们被你的圣灵所带领，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明白你对我们生命的旨意，让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是荣耀你的，是能够反映出你的荣美的，让我们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根据上下文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在提多书第二章里面。我们都知道提多书是保罗写给提多，我们把它叫做是一本教牧书信，就是保罗写给提多说，因为提多是做牧师的，保罗就写给提多说，你要做牧师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治理教会，你要怎么样来吩咐这些会众，怎么样来过他们的生活。那到了提多书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就吩咐提多说：“你要教导教会里面的各种人群要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包括怎么样教导老年人要怎么做，老年妇人要怎么做，少年妇人要怎么做，少年人要怎么做，还有做仆人的要怎么做。这其实就包含了所有的人，对不对？包含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年龄阶段都包含进去了。”这些就是基督徒为人处事的基本的原则。那到了后面的第11章到第15章呢，保罗就讲出来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这些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各种不同层次的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要这样过生活。那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神救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我们之所以要这样过我们的生活，是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基督的恩典之下，在神的恩典之下。所以基督徒生活的第一个方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大家记住，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记住主的恩典，我们要时常去反思，时常去纪念主的恩典。那恩典是什么？基督徒常说恩典，我们有没有想过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个礼物，对不对？而且是一个免费的礼物，对不对？不是我们赚来的。如果我们赚来的就不叫恩典了，对不对？如果我们是去付出了我们的劳力，付出了我们的代价而赚来的东西，那个叫工价、工资，对不对？那个不叫恩典。同时呢，恩典呢是怎么样？是由上到下还是由下到上的？是由上到下的，对不对？没有说由下到上的叫恩典的，这个不叫，由下到上的不是恩典，那个叫奉承。由上到下的，而且是我们不配得的，是我们没有去凭我们的劳力赚取来的，是白白得到的，是免费得到的，这个是恩典。那我们平常讲到的恩典有哪些种类呢？首先这个恩典呢，有一个叫普遍的恩典，就是这个 general grace， 这个普遍的恩典。这普遍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外面有阳光雨露，地里可以生出土产，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生活所必须的必要的条件，我们必须要有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够生存。这个恩典呢，对所有人都适用，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对不对？这些都是神的特殊的，就是一个普遍的恩典，就是给我们世人特殊安排的，这是普遍的恩典。那还有一种恩典呢，就叫救赎的恩典。救赎的恩典就是我们人犯罪违背神堕落了，然后神用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特别来救赎我们，使我们能够与神重新和好，这是救赎的恩典。那还有一个恩典呢，叫每日的恩典，就是 daily grace。 每日的恩典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每天能够醒过来，其实也是一个 daily grace， 对不对？这个是没有保证的，谁知道我们睡觉一定能醒过来呢？这是有神的恩典在那里面。同时呢，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们向神祈求，神就赐给我们平安，神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这是每天都可以经历到的恩典，叫每日的恩典。那今天我们主要要看的，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这是一个救赎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但神却赐给了我们这样的恩典，把我们从罪恶当中给拯救出来。这个救赎的恩典，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里面讲到，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大家读到这些经文，有没有想到另外几节的经文跟这个很像的？想不想得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对不对？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是神白白给我们的，这个是完全符合这个恩典的定义的，所以中文字把它翻译成恩典是非常的合适的。 那我们也想想，为什么要时常纪念主的恩典呢？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时常纪念主的恩典。我们常常把忘记恩典的人叫什么？忘恩负义，对不对？我们都不能做忘恩负义的人，所以呢，我们要时常去纪念主的恩典。那纪念主的恩典，首先我们要想到的就是，我们在得到恩典之前，我们是什么样一个光景，对不对？我们每次在教会，有人说决志信主，要决定要受洗了，我们都鼓励他们要把自己的得救的见证写出来。那得救的见证往往就包括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得救之前我的生活的光景，我的生命的光景，我的认知的光景是怎么样的，然后呢，我是怎么样认识耶稣基督的，怎么样了解到这份巨大的恩典的，然后呢，我信主以后我的生命在恩典的指引下面有些什么样的改变。其实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简短的很清楚的这样一个见证，让我们时常记住我信主之前是怎么样的，我是怎么样信主的，我信主以后神对我做出了什么样的改变。保罗他经常在书信里面提到他自己在信主以前是怎么样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讲到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是一个在人获得恩典之前的这样一个光景。我们与基督无关，我们是没有神没有指望。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我信主之前我的生活也不错啊，我也过得挺好的，但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当时我们是在往地狱，往最终的审判的方向是大步前行，是因为神的恩典把我们转变了方向，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就我们就不再生活在黑暗里。这是我们在得到恩典之前的光景，没有指望没有神。每当我们想到这样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对这个恩典，对神的爱有更进一步的认知，有更进一步的感激呢？纪念主的恩典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们获得了恩典以后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这个恩典对我们有多宝贵呢？如果我们时常去思念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恩典是极其宝贵的，虽然我们是白白得到的，但是却是极其宝贵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继续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里说明什么？我们的身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恩典，我们的身份完全不一样。就像是有一个人，有个小孩，从前是一个流浪儿，无家可归，到处去乞讨，到处去跟人打架。但这个时候有个大户人家把他领养了，成为了这个大户人家的儿子。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是不是极其宝贵？我们从前就像是这样的一个流浪儿，是无家可归的，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但是现在神把我们领养了，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这是何等的宝贵，是不是呢？神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身份彻底改变，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宝贵的恩典。那我们要怎么样活在这个恩典之下呢？我们时常去纪念神的恩典，那这对我们自己的生活 有什么样的一种促进呢？我们有没有思考，既然我们得到了这份宝贵的恩典，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活在恩典之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身份变了，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准则也应该是变了，对不对？刚才讲到那个流浪儿，他从前是四处去做乞丐，去讨饭，四处去跟人打架，那他成了这个大户人家的儿子以后，他的行为准则需不需要改变？当然需要改变的，对不对？他不能再去外面随随便便跟人家打架了，对不对？他就应该有一个新的规范，有一种新的模式，要脱离那种旧的生活模式，转向一个新的生活模式。这个新的生活模式就是，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恩相称。那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与所蒙的恩相称呢？回到提多书第二章的十二节，这里说，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这里讲到的教训，就是这个恩典显明出来，显现出来是要来教训我们。教训我们做什么呢？我们要除去那些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让我们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这就是与所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得到了如此大的恩典，我们的生活要做出改变，与得到的这个恩典相称，就是要除去不敬虔的心，除去世俗的情欲，我们要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所以基督徒生活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效法主的敬虔，效法主的敬虔。刚才我们说要纪念主的恩典，这个恩典引发出来的我们对这个恩典的回应，就是要效法主的敬虔，要敬虔度日。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大家对这句话有什么感受没有？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脚踏两条船的，是不是？世界上好的东西我们要抓住，这个要上天堂的这个好处，神的祝福我们也要抓住。但这里说什么？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我们千万不要想着我们可以脚踏两条船。如果我们是要脚踏两条船的话，其实我们比世人更贪心。世人不认识神，他就抓住世界的好处就好了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世上的好处也要同样抓住，那神的好处也不放过，那岂不是比世人更贪心吗？我们要效法主的敬虔，就是要除去这些世俗的情欲，要敬虔度日。那什么叫敬虔度日呢？这里讲到世俗与情欲的相争，也有很多其他的圣经里面用了其他的比喻，用其他的说法来表明这一点，来深刻的向我们说明这一点。世俗与情欲，世俗与这个与神为友，与世俗为友和与神为友，这样的对比呢，圣经里面时常也用黑暗与光明来作为说明。圣经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那怎么样？这就是说谎话的，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神就是光，我们要选择光明，不要去选择黑暗。同时呢，也圣经里用谎言与真理来代表这种世俗和敬虔之间的这种象征，与世俗为友还是与神为友。撒旦是谎言之父，对不对？他就是说谎话的。而耶稣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要选择谎言还是选择真理？圣经里也用污秽和洁净这样的一种比较来说明这个世俗与敬虔这样的一种对比。世俗的情欲是污秽的，与神为友，去追求神，这是洁净的。我们要选择哪一个方面？我们要选择敬虔。同时呢，必须提醒一下，我们说我们要效法主的敬虔，我们要抵制世俗的引诱，抵制这种世俗的情欲对我们的这种控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与神与世隔绝，不是说我们要到深山老林里面去建个什么修道院什么之类的，在那里修炼就没有世俗的情欲了，不受世俗的打扰了，不是这样说。而是我们要住在世间，我们要在这个世间做盐做光，影响我们周遭的世界，而不被这个世界所污染，不被这个世界所牵引控制。这个叫抵制世俗的诱惑。因为耶稣基督也来到世上，他也受到撒旦的诱惑，但他却是战胜了这个诱惑，让他全然得胜。这是我们需要效法的敬虔，这是主给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效法他。那什么是世俗的诱惑呢？我们每天都会面对世俗的诱惑，是不是？有谁说我没有经历世俗的诱惑的，或者是在哪一天没有经历过世俗的诱惑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给我们很好的定义，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就是来自世界的这种诱惑，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是不是时常在面对这样的一种诱惑呢？这种诱惑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是无孔不入的，是无孔不入的。即使是我们很小心，有时也会堕入到这种诱惑里面。有时在不经意当中，我们就堕入到这种诱惑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们高高兴兴的来到教会，却是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者是别人的一个眼神，或者别人做的某件事情，就把我们的喜乐给夺去了？我们看到别人在感谢别人的时候，发现没有感谢到我，我的喜乐就没有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没有时常会很容易就被别人冒犯了？或者是说有人我觉得我很骄傲，我要小心，我要克服我的骄傲。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很注意我的言行，我要克服我的骄傲。有一天他就说，好像我的骄傲没那么严重了吧，没那么，我的骄傲，我在对抗骄傲上已经做出了挺好的成就了。这正是我们堕入到骄傲里面去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世界的诱惑是无孔不入的，我们要非常小心。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操练我们的敬虔呢？怎么样来操练我们的敬虔？首先呢， 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就是我必须要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敬畏真神，我们一定要对神有这种敬畏，否则的话谈不上敬虔的，谈不上敬虔，一定要建立对神的敬畏。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会把我们出卖掉。我在凯瑞堂那边经常跟，我在英文堂侍奉，所以经常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很多家长也表示说，我们很希望让这些年轻人能够在主里面敬虔，能够学习神的真理，能够在主里面长进。时常也把他们带到教会来，但是每当这个外面有什么比赛啊，有什么补课啊什么的，诶，这个孩子就不见了。家长就把这孩子带到这些比赛里面去了，带到这些课外活动里面去了。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就跟这家长们说，你们的行为把你们的真正的目的给出卖掉了，把你们真正的这种在主里面的这种态度给出卖出去了，是不是呢？我们说的很好听，我们要孩子在主里面有敬虔，要在主里面长进，但是每当有这些主日跟课外活动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首先选择的是课外活动，这是对神有真正的敬畏吗？我们的孩子们其实是看得非常的清楚的。同时呢，我们对神的敬畏也体现在我们的是非标准是什么？我们的是非标准是源自于神，源自于圣经的教导，还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根据我们自己的方便，或者是根据我们周围的人所做的事情而定下的标准呢？我们的是非标准来自哪里，也说明了我们对神的敬虔的态度有多少。我们都生活在一个非常不敬虔的、非常不敬畏神的文化里面，大家想想是不是？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白宫强调了这个变性人可见日，或者变性人这个怎么说的 visibility， 这个变性人可见日吧，甚至把这个这一天跟这个复活节，全世界基督徒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日子重叠了，然后他们强调的是这个变性人的可见日，强调的这个是变性人的权利，这个完全是对神的一种亵渎，不敬畏。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是坚定的反对这样的一种做法，我们的教会采取的立场也是这样的一个立场，但是很不幸的是，这样的立场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攻击，甚至是被基督徒所批评攻击。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其实对神已经没有敬畏了。我最近被问到一个问题，说如果你的孩子是一个这样的变性人，你还会那么立场坚定的去反对这样的一种做法吗？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挺好，因为首先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之所以要如此坚决的去反对，就是因为为了防止我自己的孩子还有你的孩子不要去走上这条路，不要让这样的一种情形变成文化的主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会走上这条引向灭亡的道路。这个问题是打亲情牌，好像是如果我有孩子在做这样的事情，我就应该放软我的态度。但这种亲情牌你可以放在任何其他的情形之下嘛，对吧？如果你的孩子吸毒了，你是不是还反对吸毒？这还用问吗？对不对？ 但同时呢，这个问题其实问得挺好，其实是反映了很多当代的基督徒、当代的教会对敬畏神的态度是怎么样。首先，我们的是非标准是怎么样的？我们的是非标准是来自于圣经吗？还是说因为我周围有这样的人是这样做了，说或者是我的孩子是这样做了，或者我的朋友是这样做了，我就应该改变我的是非标准吗？这是对神的敬畏吗？同时呢，当今的世代是讲说你要去爱，你要去接纳。有人说哦，神也爱这些人，对，没有错，神是爱这些人，神爱所有的人。但是呢，神的爱是怎么样的？神的爱是说我爱这些人，所以呢，这些人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吗？耶稣来是干什么的？耶稣来为我们受死，但是同时也呼吁我们要悔改的。不是说你就该做啥就做啥，放任自流的，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神的爱不是说让我们去接纳邪恶、接纳犯罪的事情的，神是要呼吁我们悔改的。我们看到有人在往这个审判、往这个地狱方向去大步跨进的时候，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说，我们说哦，好好，我接纳你，我容忍你，我什么都不说，我不得罪你，让他们继续走下去，那是对他们是爱吗？这是在害他们，不是在爱他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这种所谓的爱把它理解成一种非常肤浅的这样的一种爱，说我接纳他， 我容忍他，我什么都不说，这就是对他们的爱，不是这样的。你让他们在这里没有受到批评，没有受到指责，然后最终他们得到的结局就是走到神的审判里面去，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神的爱不是这样的。如果神的爱就是什么都可以接纳，什么都接受的话，那何来索多玛、俄摩拉呢？那何来有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的第二次死呢？那个火湖是干什么用的呢？神的爱叫我们去接纳，藏污纳垢。同时呢，刚才我讲到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好的反映了目前很多基督徒、很多教会对这个是非标准的一个评判。他们也讲爱，但是呢，这些爱是被误导的。很多基督徒被误导，很多教会被误导，是因为我们讲爱的时候，我们搞乱了次序。我们把第二诫命放在第一诫命之上了，我们把爱人如己放在了爱神之上。所以我们用人的方法去爱，而不是用神的标准去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有爱心，我们容纳宽容，但是我们是用人的方法去爱，用人的标准去爱，而不是用神的标准去爱。这就是许多当代基督徒、当代教会的问题。有很多基督徒是被误导的，但是有很多这些带领的人是故意把人引到火坑里去的。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警醒，敬畏神。我们的是非标准是从圣经来的，而不是因为我们周围的人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而做出改变的。敬畏神。同时呢，我们要设立一个清楚的生活的目标，我们要操练我们的敬虔，就是什么东西对我们是最重要的，什么东西是对我们是最重要的。我们每个人平时都很忙，对不对？没有人说是自己不忙的，我们都很忙。我们在忙些什么呢？我们在忙于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是？有事情我们认为是重要的，我们总会找到时间去做的。那我什么东西对我们是最重要的呢？是世界上的这些荣华富贵、声名地誉、名声地位， 还是我们对神的敬虔，还是神的话语，还是对神的侍奉，是更为重要的呢？我们要学习操练敬虔，敬畏神。当我们是这样去思考的话，我们的生活形态是会不一样的。同时呢，我们也是要接受装备的。我们要操练这个敬虔，我们要接受来自神的装备。那装备其实最好的就是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对不对？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又拿着什么？圣灵的道，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神的道。我们要在主的话语上得到装备，我们要效法主的敬虔，我们就要知道神对我们说了什么话，我们要了解神的话，我们才能够活出来，这是我们敬虔的一部分。同时呢，敬虔也表现在我们是不是愿意付诸行动，我们是不是愿意付诸行动，我们不单只要听到，而且要行道。因为听到不行道的是什么？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自己的相貌如何。我们要听到也要行道。在这里讲到的一节就很具体的怎么样行道的一个操练。但我们的行道有很多方面，包括我们的奉献，包括我们在主里面的侍奉，在教会里的侍奉，在家里的侍奉，如此等等。但这里是一个很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操练敬虔的行动，就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时常要想到我们要怎么样来付诸行动来操练我们的敬虔。圣经里面讲到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怎么样？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我们要接受这种挑战，接受装备，付诸行动，让我们来效法主的敬虔。那我们来到第13、14节，就讲到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里我想强调的，基督徒的生活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切慕主的再来，切慕主的再来。就讲到要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基督是必然要来的。雅各书第五章第八节说，你们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耶稣基督自己也亲自的教导我们，他必然要再来。那个时候人子的兆头要显现在天空当中，世上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见，他要再来。当他死后死里复活以后，他升天的时候，门徒们在看着他被接到天上的时候，这天使也告诉这些门徒们，他是要再来的，他是要再来的。而且主再来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果效呢？腓立比书第三章20到21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要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这不是不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的身体会怎么样？会衰残的，我们的身体会生病的，我们的身体最终有一天会平躺下去，就再也起不来的。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不是极其美好？是不是极其美好？但是我们有切慕主的再来吗？我们对那美好的情形有那种憧憬吗？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哎呀，主啊，先不要来吧，我有太多的事情还没做呢，很多很好看的地方我都还没去过呢，有很多的这些安逸我都还没有享受过呢，还是先不要来吧，是不是？但是当如果我们对主的再来有这种切慕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形态是会不一样的。我们有没有时常预备主的再来？耶稣讲到的这个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大家都很熟悉了，对不对？有五个聪明的童女是时常有预备主的再来的，预备那个新郎的到来的，所以他们时常有预备，灯里准备了油。那另外五个愚拙的童女呢，是懒惰的，没有预备油，没有预备新郎的到来。那当这个新郎突然到来的时候，五个预备好的就可以跟着新郎去参加那个盛大的筵席，那五个没有预备好的就被落下了。我们也要时常在预备主的再来。我们不知道主来的日子是在什么时候，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我们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就是今天比昨天离那个日子又更近了一天，我们又更少了一天的机会来预备主的再来，我们又少了一天去效法，去操练在主里面的敬虔。我们要有这种紧迫感，当你有这种紧迫感的时候，你的生活形态会不一样。那切慕主的再来的形态，生活形态是怎么样的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如何看待得失，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一些个人的得失而心里不喜乐，有很多的抱怨。但是如果我们想到主要再来，主要来，所有一切的冤屈都要抚平，所有一切的伤害都要得到安慰，一切的眼泪都会被擦干，我们还会那么计较吗？我们还会那么忧愁吗？相信主的再来可以让我们充满喜乐。然后我们怎么样与人相处呢？如果我们相信主很快就要来了，其实每次与人相处的机会都是一个荣耀神的机会，都是一个把神的荣美给折射出来的机会，都是一个活出我们的谦卑，我们的喜乐的机会。腓立比书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为什么呢？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相信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就会把这种神的谦卑，来自神的这种谦卑给活出来，当让众人知道我们谦让的心，我们就可以放胆无惧，一无挂虑，来到神的面前，去经历那份喜乐，经历那份平安。然后，如果我们相信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会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资源？ 我们会不断的为自己累加，不断的去抓世上的好处吗？抓到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呢？当主再来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归到哪里去呢？相信主的再来，也可以帮助我们效法主的敬虔。所以讲到怎么样来预备主的再来，哥罗西书第三章四到五节，就是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这是我们预备主的再来，这是我们在给我们手上的灯在预备油，就是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就像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这是一辈子的功课，这一辈子的功课，但是我们确实是要去努力的去做，来预备主的再来，切慕他的到来。好，这就让我们来到最后一点，十五节，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要把什么事情讲明？就是要把这些，我们要怎么样在基督里面过基督徒的生活的这些道理跟世人讲明，对不对？把耶稣基督的恩典向世人讲明。所以基督徒的生活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宣扬主的福音，宣扬主的福音。这个福音当然包括神救我们的恩典的福音，也包括了神怎么样教导我们要过敬虔的日子这样的好消息。我们要去宣扬主的福音，宣扬主的福音的时候，包括了要去劝诫人，用各等权柄去责备人，就是对错误的事情，对这些污秽的事情、犯罪的事情，我们要去责备、规劝，这样的话才是把神的爱传达给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回到神的国度里面，走在正途上面。这是我们的职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是我们的职分。很多时候当今这个时代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去责备人，责备人是对人不礼貌的、不尊重的、对他们没有爱的。所以往往有时候我们是出于胆小而不敢去坚持我们的立场，不敢去责备这些谬误的事情。但是我们有这样的职分，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在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把生命的道彰显出来。我们的权柄是来自于神的话语，我们的权柄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个人的爱好，不是说根据我们自我的标准，而是根据神的话。神是怎么说的，我们就要坚持神的标准，而不是被世人所影响。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我们就可以去责备那些弯曲悖谬的事情。刚才我讲到了劝勉人、劝诫人、责备人，是为了让人能够回转、能够悔改、能够认识神，这是真正对他们有好处的，不是让他们放任自流的在谬误的道路上狂奔，是要去挽救他们。这个世界的潮流是想要强迫我们，让我们不要说话。这个世界的文化已经很大程度上成功的告诉我们基督徒说，你信是可以的，你信你就在教会里面信， 你不要到外面去传讲你的信仰，你不要去把这个信仰传给别人，你自己信就好了。要强迫我们静音。我们现在经常参加这种线上聚会，是不是这个 Zoom 上面就有个 mute button？ 这个世界就告诉我们，你就不管你说什么，你就按上个 mute button， 你说什么你自己听就好了。不要传到社会上去，不要让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听到你的信仰，听到你的福音。我们要放胆无惧，不可叫人看你，不可叫人轻看你。让我们有胆气的，有胆量的去宣讲神国的道理，劝人悔改，劝人归向神。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有了这样的心，我们就可以不以福音为耻，不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传福音是履行主赐给我们的使命。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都身负着这个大使命，我们要去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要教导他们一切主基督教导我们的一切的诫命，一切的教训，教导他们遵守。同时呢，每次当你去传讲福音，去传讲神的道理的时候，其实是你自己的信心也再次的被强化。我刚才说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简短的见证，大概三五分钟你就可以讲清楚的你信主的过程的见证。你去跟别人传福音，你就可以把自己的见证讲出来，就像保罗他传福音一样，他时常就把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如何遇见神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跟别人复述一遍。我们不需要讲很多高深的道理，我们就讲自己生命的经历，就把这个见证讲出来。把这个见证讲出来，不单止你有机会让别人来认识基督，来信靠神，其实你自己也再次被提醒，说你当时是为什么要信主的，这个恩典是如此的浩大，让你自己也被提醒。当我们在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次的得到扶持，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同时呢，我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必定会经历到神的大能。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原来是非常内向的，从来不愿意跟陌生人打交道，跟陌生人说话的。但后来是去参加一个基督徒的营会，我们经常被两个两个的被差送出去，去找人传讲福音。一开始我真是两腿发软，根本上不敢说任何的话，因为当时自己连英文都不会说，怎么跟别人传福音呢？但就是这样，经过这样的一种磨练，两个两个的被出去随便找个随机的人来分享福音，结果后来我发现我自己用结结巴巴的英文跟他们讲我的见证，哎，居然还有人信了。我知道这个不是出于我的能力，这个完全是出于神的大能。所以在那个时候起，我就学习怎么样依靠神，怎么样经历他，然后慢慢的在主的话语上长进。我今天之所以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完完全全就是因为经历神的这种大能的结果，是神的作为，不是我自己的作为。所以让我们一起去宣讲神的福音，这是带应许的。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不是很美好的一个应许？当我们去宣扬福音的时候，就是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的应许永不落空。愿主时常与我们同在，我们越发放胆的去传扬基督，神就越发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越能够经历到他与我们同在，经历到他的那份大能，是不是非常的美好？ Amen。 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高度的总结了基督徒的生活的模式，从提摩太后书提多书第二章11到15节，大家记得有几个方面，四个方面，哪四个方面？纪念主的恩典，效法主的敬虔，切慕主的再来，宣扬主的福音。很好，感谢主。这是不是已经包含了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呢？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教训，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过基督徒的生活。主啊，我们时常还有软弱，我们时常会迷失方向，我们时常会胆怯，但主啊，我们就请你的圣灵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带领我们认准这条路是一条蒙福的路，就让我们有信心的走下去，让我们持守这样的信仰，时常经历你的大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